生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柴蔬和一切树上所有壳的果子全吃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吃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 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再继续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后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自主的、政治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下息，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欢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受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们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责事。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以牧师米奇来讲道。大家早上好。英国进化生物学理家理查德·道金斯几个月前接受了电台采访。在谈话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怀孕初期就打掉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是明智和理智的，你可能会通过生育另一个孩子来增加世界上的幸福数量。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它只是看起来很有道理。你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这里有很多问题，不是吗？残疾、堕胎、人类生命的价值、幸福的价值，以及我们可以在什么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决定。直到最近，未出生的孩子一般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律很容易被改变。在生命的另一端，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法律正在被慢慢割开，使安乐死和协助死合法化。就在本周，昆士兰州成为澳大利亚第五个通过法律使安乐死和协助死亡合法的州。在澳大利亚，残疾人通常享有与普通人相同的权利，这些权利目前已被写入法律，但是就像任何法律一样，只需用笔一划，它就可以被割消。那么人的生命价值是否有更根本的依据？我们又如何谈及价值呢？如果某样东西有价值，它一定对某人有价值。我的抽屉里面可以放着一只旧鞋， 一只小孩的鞋对你来说它可能是垃圾，但对我来说它是有很大的感情价值。这是我孩子们刚学会走路时的第一只鞋。人类的价值是否相同，人的价值是不是只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它有价值，那么它就有价值，如果没有，那么它就没有。相反，人类价值是否有一个普遍的基础？换句话说，人的尊严从何而来？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能看到的是，人类生命的价值确实有一个普遍的基础。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由他为一个目的而制造，因此所有的事物对上帝来说都是有内在价值。因此事物具有价值是因为上帝认为他们有价值，最终的价值是由上帝赋予的，而上帝所看重的是人，高于他所创造的其他的所有一切。今天上午我们将触及一些困难的问题，如堕胎、安乐死和残疾。其中一些问题对你来说可能很接近家庭，很接近自己的内心。因此我想鼓励你，如果你们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请与阿尔比或我本人或其他人联系。我今天上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为自己过去的可能做过的事情感到内疚，而是想帮助我们今天上午睁开眼睛，看看上帝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如何看待你们的。我希望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尽管讨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你可能会被上帝对你和你的同胞的难以置信的价值深深打动。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大错，对所有的人类生命不重视导致了一些重大的暴行。但是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看到一个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令人惊叹的真相。我们首先要回到起点，看看创世纪和几段外邦经文，他们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其次，我们将看看耶稣如何在新约中以更大的方式完成我们对上帝形象的描绘。最后，我们将思考这对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方式的一些影响。但让我们从头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我们读到这些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创造了宇宙上的其他一切之后，上帝以其最高的荣耀完成了创造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高潮，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高潮。在所有的星星、环星、星系中，正是这些被称为人类的微小生物，在上帝的宇宙计划中处于中心位置。请注意，与其他生物不同，我们被告知是按其种类制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我们依然是由地球上的材料制成的生物，但我们与动物不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里被翻译为形象和相似两个希伯来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是神的物理代表，上帝是看不见的，他是非物质的，他不是由宇宙和物质构成，但他的一些荣耀在我们身上是可以看见的。作为上帝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反映了上帝的荣耀。但也有另一方面，作为上帝的形象代言人，我们不仅反映他，而且还代表他。你是否注意到创世纪第一章中，当上帝创造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时，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可以管理。作为他的形象持有者，上帝让我们成为他在世界上的代表，我们代表上帝，作为他手下的统治者，管理世界的人。 因此作为上帝的形象代言人，人类在世界中既反映又代表了上帝。当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在年底，所有家长都来学校参加最后的集会演讲日，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做好了准备迎接大会的开始。前面是孩子们在一年中完成的所有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被钉在舞台的前面。幼儿园的老师走到我面前，赐给我一幅作品，一个幼儿园男孩画的画，一幅迟到的作品。那是一幅人物画，老师让我去把它和其他的作品一起钉在舞台上。我低头看了看他放在我手里的作品，心想，哇，这太糟糕了，他看起来好像是闭着眼睛画的。我记得当我走到前面，在所有家长和所有孩子面前把这幅作品钉在舞台上时，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艺术家，我是那个画画的人。当我把它钉在舞台上，我可以听到一些六年级的孩子在后窃笑。做完后我跑回自己的座位，不好意思再看任何人了。我很尴尬的与这件艺术品联系在一起。我感到尴尬的是，人们认为这件艺术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的艺术奴。这不是与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吗？我们当然不是低劣的艺术奴，但创造宇宙的上帝，那位强大的无法占量无可比拟的上帝，会将自己与人类这种软弱无力的生物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上帝没有一丝尴尬或不情愿，他选择了创造人，并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人就能代表他的荣耀。上帝创造人是为了向整个宇宙展示他的荣耀，他说这是好的，非常好。当我们阅读创世纪时，当我们看到第九章时，我们发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把上帝和诺亚和他的家人完全的带过洪水，并再次走出方丹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开始。上帝再次将人类置于他的世界之上，他重复了他给诺亚亚当和希瓦的创造任务。我们读到这些话，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创世纪九章第五至第六节。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意义吗？首先请注意，即使在坠落之后，即使在罪进入世界之后，人们依然带有上帝的形象，罪并没有抹去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这一事实。其次，我们看到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含义，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直接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禁止谋杀，杀害一个人与宰杀一头牛或一只鸡或踩死一只虫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杀人是杀一个生物，一个人他带有上帝的形象。那么我们凭什么说人的生命有价值？人的生命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再说一遍，人的尊严之所在，赋予人的生命以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但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对创世纪的材料的简短审视中，我们只真正得到了故事的一半。我们现在需要转向新约圣经，以完成我们对上帝形象的描述。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看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上帝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人。在今天上午的新约阅读中，我们读到这些话。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能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在耶稣身上永恒的看不见上帝向我们展示了自己。耶稣是上帝的真实形象。在约翰福音中他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人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和几节课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是上帝的形象，作为上帝的儿子，他穿上人肉体，将上帝的荣耀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正是为了拯救我们，耶稣穿上人的肉体，耶稣变成了人，像我们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对于那些与耶稣结合的人，与他结合，上帝现在正在将他们越来越多的改造成他儿子的样子。我们再来读哥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到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意味着在上帝的形象中，既有静态的一面，也有动态的一面，不仅有一个起点，而且还有一个终点，我们正在向这个终点迈进。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仅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创造的，而且你正在被重新创造成基督的形象，他是上帝的形象。这有点像成为父母，当你的孩子出生或被收养时，你就成了父母。但做父母是一种成长的经历，你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和适应，你总是一个家长，但你的想法是你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家长应该有的理想形象。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但基督徒，那些信奉耶稣的人，他们是重生的，正在被改造成上帝的真正形象，主耶稣。因此让我们退后一步，把其中一些动画东西画在一起。创世纪的记载向我们表明，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带着上帝的形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的代表。因此有神的形象就是要反省神，代表神。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生命的价值，是我们拥有上帝形象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但我们在神的形象中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反映或代表神。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失败得很惨，世界因为我们的罪而变得一团糟。但这并不能抹杀我们依然是神的形象持有者的事实。事实上，我们在神的形象中根本不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它不能来自我们的内部的东西，而是来自外部，它是由上帝赋予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人类的能力，例如思考和推理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创造艺术和文学的能力，我们的通常比动物更聪明的事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发现上帝形象的地方。伦理学家彼得·辛格认为，将有残疾的未出生的孩子处死，在道理上是可以的，即使是新生儿也可以被处死，而不会引起任何道德上的担忧。他给出的理由是，胎儿或新生儿的理性能力是低下的，但是上帝对人类的描绘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严重的残疾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的，也带有上帝的形象，其程度与身体健康身体健全的人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是一个具有受造物中其他事物无法比喻的价值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Nazi 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种族的人比较少，而且我们看到类似的暴行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出现。圣经的记载向我们表明，人的尊严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抹去，它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东西，因为那些带有他的形象。即使人类背弃上帝，成为他的敌人，我们依然带有上帝的形象，上帝依然把我们看作是人。他既然把我们看作是人，他依然要求我们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今天上午结束时，我想给大家留下两个问题。第一，你如何看待他人？第二，你如何看待自己？咱们先谈一下你如何看待他人。神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的是，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无论种族、地位或是能力如何，这对我们思考他人的方式和对待人的方式都有影响。就拿一个领会来说，我们的言语，上帝的形象应该如何影响我们对人说话和谈论人的方式？在新台币中，使徒詹姆斯这样写道：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一向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是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不应当的。这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与我们对其他人的爱并不一致，那就是真正的不一致，一个悲剧。如果我们称呼上帝的方式，当我们在教堂里向他歌唱赞美时，或当我们在一周的祈祷中向他说话时，或当我们在餐桌上向他致谢时，如果这与我们对他人说话的方式或我们谈论他人的方式不一致，那么就有严重的问题。在我准备这个星期的时候，他使我认真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我是否总是把别人当作按照神的形象制造出来的人来说话？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这是我需要在神的帮助下改变的事情。我怀疑你也会这样。你是如何对待你的配偶、孩子，或那些你不同意的人说话的？你如何谈论你的父母或公婆？你如何看待那些激怒你的人？你对他们有什么想法？但是由他们是神的形象代表人这一深刻的真正真理所逆造的呢？我想提出两个领悟：神的形象应该影响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那些在生命之初的人和那些在生命之末的人，如果人在生命价值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结果，而上帝的形象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能力或我们体内的任何东西，那么人的胎儿就像新生儿一样承载着上帝的形象，就像成年人一样。这样我们对堕胎的态度有重大影响。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有必要终止，但一般来说，堕胎不能与上帝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人性观想一致。父母的权利并不凌驾于未出生孩子的权利之上，未出生的孩子并不因为他不具备交流、思考或感觉的能力而失去人性。未出生的孩子是一个对上帝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人类生命，因此必须得到保护。对于那些处于生命末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是没有过期的。当你因老或残疾而丧失能力时，你并没有停止成为一个人。当痴呆症发展到一个人不再能够理智他运作时，他并没有停止成为上帝的形象代言人。可悲的是，虐待老人在我们社会中很普遍。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向世界展示对人类生命的不同看法，上帝的看法，在我们爱和照顾老人的方式上，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形象。而这正是使安乐死和协助死亡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如此困难的原因。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样是出于对那些在生命尽头受苦的人的怜悯，毫无疑问这其中不及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对人的生命持有于世界其他地方根本不同的看法。一个至死在生命最后时刻也会保留他们作为上帝形象代言人的价值。因此作为基督徒，我认为我们不能支持故意以这种方式割夺某人生命的做法。安乐死违背了圣经中关于人的生命在神的形象中的神圣性的观点。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他人？你是否把他们呢当作按照神的形象制造的人？而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如何看待自己？圣经对现实的描述，我们科示了我们的价值。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能做什么或你取得什么，你的价值来自于上帝认为你有价值的事实。上帝重视你，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制造的，这使你具有难以置信的价值。你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作为一个被造来反映神荣耀的人，你如何生活很重要。上帝将追究所有带有他形象的人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失败了，但上帝认为你值得拯救，你对上帝来说是如此有价值，以至于他派他的儿子作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承担你的失败和内疚，并每天将你转变为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拥有者。最后让我们来祈祷。神，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形象来造成，来把我以我们以你的形象来造成我们，让我们来可以反映你的荣耀。谢谢你把你的儿子作为一个人承担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作为一个人来接受我们的失败和内疚，并由这些让我们得到了新的重生。为这些事情我们为你所带来感谢，阿们。好，大家谢谢待会由 Adrian 来回答问题，谢谢。